你不要先给他定罪，你为什么跟他保持暧昧？就是这个话一说出去哈，就这个其实是带情绪的，而且带定罪的。男人他是比较粗，他不太了解这种东西会伤到女人的。表达你告诉他这件事情我很受伤，
因为说实在话的很多弟兄不知道这个要有一些提防啊，要有一些提醒都不知道。你好温馨师母。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又来到周五的节目时间，我和温馨师母又来回答弟兄姐妹的问题。那很多时候啊，我们还是在这里再次说，我们谢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把你们自己的心灵敞开。当然我们除了把这些神的话语的原则告诉你们，我们更多的也是期盼为你们祷告盼望你们在人生的这种家庭生活里面呢能够荣耀神。虽然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艰难，但是呢盼望是有的祝福也是有的。
是的，说得很好。
对，打气，我们要经常打气要给弟兄姐妹们打气。那好，我今天有一封信啊，这封信非常的长，我呢就把它做一个大概的简介吧，大概的介绍，不可能念完，估计念完我们这个节目也就完了，因为非常长。所以我们真的谢谢来信的这位姐妹啊，她给我们写了一个非常长的信啊，真的是在剖析自己。那我大概总结一下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姐妹，她呢应该是比较年轻，她现在在教会里认识了一个弟兄，他们是一个团契的，也是一个教会的和这个弟兄也确认了恋爱关系。可是呢因为这个弟兄比较热情喜欢帮忙，但是这个姐妹觉得这个弟兄虽然跟她确立了恋爱关系，可是好像在跟别的姐妹有一些暧昧的关系，至少在这个姐妹眼里看来哈，她也跟这个弟兄提出来了弟兄承认自己好像跟姐妹们是有一些暧昧关系，她也愿意悔改。可是呢虽然这个弟兄说要悔改，但是在也回到这个姐妹的身边，他们俩有在继续接触下去可是呢在这期间呢他们也有一些争吵也还是在让这个姐妹还是觉得不是挺有安全感的，以至于这个姐妹跟他分开了，就是分手了一星期。这个一个星期之后，这个弟兄又非常痛心疾首的来找这个姐妹，所以现在这个姐妹的状态就是她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和这个弟兄和好，就是回到恋人关系，所以她想这个来问我们一下是不是能饶恕她能够饶恕她之前的那些暧昧啊和那些问题。对，温馨师母，这个信实在是非常的长我们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更详细的我想温馨师母在解答的过程里面可以一步一步的把它剖析出来。
好的，确实这位姐妹能够看出她的纠结哈，其实她为什么纠结，确实她信里面就是我看到她前面写了很多很多他们怎么认识的呀，怎么发展的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爱这位弟兄要多一些，多过这位弟兄爱他的就整个在他们两个的关系当中他付出要多一些的所以他的纠结就在这儿。当他爱的这位弟兄发现这位弟兄跟别的姐妹有暧昧关系，就是聊天微信聊天啊里面有一些很暧昧的话呀单独聊很多他觉得都没有跟我聊过那么多，怎么跟这个姐妹聊那么多呢
对，
他很难过，所以他决定分手结果其实他下这个决心分手很艰难因为他的感情付出要多一些的，他也是很爱这位弟兄的。
对，
当他下了这个决心一周之后他也下决心分手之后还是做朋友还是做一般的弟兄姐妹也会祝福他正准备趋于平静的时候结果这位弟兄又回头痛心疾首的要悔改啊要重新跟他和好要跟那个姐妹断就是所以他突然就难过了 也放不下嘛，那个情感还没有走掉哈，毕竟那份情还在那儿，所以他非常的纠结。他的纠结就在于这个，我到底是跟他和好还是不和好？我和好，万一他又老毛病复发怎么办？我又受伤。不和好，他又在我面前这样求我呀，求我呀，我也不忍心。万一他又真的改了呢？
嗯，
对吧？他的纠结，纠结是这个啊，真的是感觉很难哈，因为毕竟他们都年轻嘛，经历也不是那么多，所以也感谢这位姐妹的来信哈，也信任我们，愿意听我们给他支招。所以感恩哈，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呢，我的建议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沟通。他说他心里面说他就生气了嘛，他没有讲他们有正面的沟通。我觉得这正面的沟通对于夫妻或者对于恋人来说都是无比无比重要的，虽然可能很艰难，尤其是这种话题哈，但是还是要去尝试，要去尝试这个沟通。所以就是以前我们讲过这个沟通的三要素，我们一定要用那个沟通三要素来说，就是第一个就是要祷告，有求神给一个合适的时机，就是两个人都没有在情绪中，都比较一个轻松的一个氛围当中，不要有其他的压力，其他的事儿压着的时候，很轻松的时候，求神预备这样一个时机。第二个就是好的态度，就是在沟通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带情绪，这对姐妹来说是极大的提醒。就是往往我们的内容还没出来，我们情绪已经上来了，或者那个内容刚刚说出口，那个情绪就上来了。所以一定这个是姐妹的功课，一定要没有情绪，因为当你的情绪上来的时候，其实对方他就不怎么听得见你的内容了，他就被你那个情绪就给吓着了，或者不说吓着了，他就烦了，又来了又来了，然后他们会自动的关闭耳朵，你吵吧，随便你怎么吵，我走，我不走我也把我耳朵关了。所以作为姐妹来说，尤其要小心不在情绪中沟通。第三个才涉及到内容，内容啊，我这主要就讲一下这个内容哈。那他要去问，他要问对方，你为什么要跟那位姐妹单独的聊天？就是你不要先给他定罪，你为什么跟他保持暧昧？就是这个话一说出去哈，就这个其实是带情绪的，而且带定罪的。你问他，哎，我看你跟那个姐妹聊的挺多的，你怎么喜欢跟他聊呢？其实你要去理解他为什么跟他聊那么多。反而跟你不聊，你就说就是我觉得你跟他聊的挺多的，你为什么喜欢跟他聊呢？这个时候你就要听对方怎么说，就是你不要一股脑的把你把他还没说你就把你什么都说了。你得去听他的心声，去了解他嘛。毕竟如果将来还要做爱人的话，做丈夫的话，你更要了解他的心声到底怎么想的。所以这个呢，不知道会什么效果哈，就是鼓励对方说，然后你听，就是这是沟通很重要的。听了之后你还要问他，你觉得跟异性交往的界限在哪里呢？怎样保持这个界限呢？就是你可以还问他这个这个当听他说嘛，他觉得什么是界限啊什么的，然后听完之后你再表达你的感受。就是你要表达，当你跟这位姐妹在单独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我就在想为什么你不跟我聊呢？为什么你跟我没那么多话说呢？我将来要成为你那个唯一的妻子，你跟我都没那么多话说，我好难过，好失望啊。就是这种你要告诉对方你的难受。有时候他男人他是比较粗，他不太了解这种东西会伤到女人的。就是那个他不太懂，但你要表达，你告诉他这件事情我很受伤，因为我很看重你，你是我的唯一，你怎么能去跟别的姐妹这样私聊聊那么久呢？我好伤心啊。对吧，就是这样要去聊聊了以后，然后 你要告诉他，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是恋爱关系了，我觉得跟异性就应该保持界限啊，就是怎么界限再说嘛，就是你要表达，你先表达你的这个感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他要做的第一个就是沟通，这个正面的沟通。沟通完了之后呢，当然你就了解了他的想法了，让他也了解你的想法，然后你再来选择。我们又开始一二三点了哈，一二点要选择。我这个地方就是两种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还是决定离开他。比如说你沟通完了之后，他觉得没啥呀，他觉得我就是跟姐妹聊了一下，没什么问题啊，或者是什么，或者界限不清，你反正就是沟通完了之后你觉得不能跟他在一起，那么你就是断掉放弃，就是免得将来再受伤害嘛。其实这个哈，在我们教会之前也是有例子的，就是也是之前我们挺看好的一对儿，后来就是受伤吵架过程当中，也是发现这个弟兄很骄傲啊，觉得教会姐妹多嘛，又跟别的姐妹有一些些这些关联哈，然后这个所以这位姐妹就跟他谈女朋友的这位姐妹就内心很受伤，就大吵了一架，后来来找我们。后来我就跟他说，你看如果你觉得他一直都这个样子，我还是希望你断掉。他就说一直都这个样子，因为太骄傲了，身边感觉条件好嘛，感觉身边姐妹很多嘛，就是也不太在乎他这样子。我说你真的是要感恩哈，感恩在婚前爆发这种大的冲突，让你真的看清了他的本相是什么，或者他不够爱你，或者他就是对你不忠，就是没有在关系当中恋爱嘛，你结婚为目的的恋爱，你也是要专一的，他也不够专一，所以断了就断了，要感恩，没有说进入婚姻才这样，进入婚姻发生这些事，你就是要做饶恕的功课了，现在还谈不上饶恕，现在是你要睁大眼去看对方的，
好好的找，对，
好好的找，
睁大眼睛，
对，所以后来就断了。断了，反正现在还是单身，但是没有关系啊，他不在那个婚姻中去受伤了，如果进入婚姻我想他会受伤的，所以也感恩嘛，所以如果说这位姐妹选择了断也感恩没有在婚姻中再发生这些事情。好，这是第一条路哈。
好，那温馨师母在进行第二条分析的时候，我们先进段音乐哈，等音乐过后我们再跟随温馨师母。
哦，好的。
心完全被吸引来亲近你，听见熟悉旋律，忽然想起那个时候遇见了你，你爱让我苏醒，生命隐隐有意义，每个呼吸你爱温暖我心，我想着你湿了眼睛，我算是谁？你竟如此爱我，不能错过，怎能错过？热烈的爱向我袭来，爱如大水，我完全淹没，所有不堪融化在你爱中。不再怀疑，不再忧虑，对我的爱没有止境，爱能将所有不能变可能，我知道我值得深深被爱。 我算是谁？你竟如此爱我，不能错过，怎能错过？热烈的爱向我袭来，爱如大水，我完全淹没。
好的，音乐过后我们回来。温馨师母刚才已经给出了第一点啊，我知道温馨师母有一二三哈，有很多一二三，一条两条的，我们来听一下啊，接下来温馨师母又给出哪些锦囊妙计呢？嗯，
第二条哈，第二个选择就是暂时不分手，我特别强调这个暂时。
哦，对，
嗯，暂时不分手，但是呢，保持距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保持距离的意思就是控制你自己的情感，不要陷入太深。
哦，
因为你已经受过伤了，对不对？
对，
那
是情感上的距离哈，就是要抽出来一点。
抽出来一点，你要观察它。
对。
就是婚前嘛，我们要警醒啊，对吧？还没有进婚姻，这个是我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吗？
嗯。
是我值得托付终身的弟兄吗？所以就是保持距离，控制自己的感情，交往当中观察，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从他周围的朋友当中去了解，
嗯，
去更多的认识他，全方位的来观察。
嗯嗯，
啊，这个我觉得对姐妹来说还是有难度哈，因为姐妹都情感型的，就本来就很爱他，可能哗一下又掉进去了，人家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所以就不要那么快的陷进去，你得保持清醒的头脑，让你的理性多多的发挥一点作用，观察一下他就是跟异性的交往的界限，他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真的有真心的悔改。
嗯，对，
他真心的悔改一定是带出行动的，他不会说心里悔改了我没行动，我就是悔而不改，不会的，对吧？所以他整个过程当中，他在这个当中，而且他们两个可以继续的有40天的禁食祷告，就是来求问神，看是不是神预备的。
你是说这个姐妹这个暂时答应，然后观察，然后也进行同时也进行
对同时也祷告嘛，对嘛，跟那个对方讲嘛，就是这个时候的距离就不要那么近了，就不像之前那么近了，希望他们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真的是需要智慧的，要去拿捏这个度。这个，所以那么比如说40天禁食祷告之后，或许更长的时间哈，你们在一起这种保持距离的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就有可能是两种状态，对吧？所以我说的是暂时的，第一种就是分手，你发现他不改，对不对？你发现还是
不能接受哈，或者是
对呀、你我觉得肯定不能接受，谁能接受跟别的姐妹这样暧昧呢，对不对？你发现他还这样暧昧，跟别的姐妹聊天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他之前的那个悔改过了没多久，他又犯了这个毛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姐妹要特别去观察的。你发现如果他这样跟异性的界限不清，就是不清，就可以考虑分手。否则你将来的伤害会更大。对吧？然后第二种呢，就是真心悔改了，对方是真心的悔改了，就是他，所以就可以继续的往前发展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就是再往前走一步，就小心翼翼的往前走一步，这样继续的交往，然后呢接受教会的婚前辅导，预备婚姻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两条路，就是第二条选择里面可能最后的结果是两个结果，就是需要这个姐妹自己去做的选择。
对。那现在我想就是把它再拓宽一点问哈，就是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有些弟兄啊，他在处理这种男女关系的界限这个问题上，他确实不知道，教会呢也没什么教导。
哎，你这个话题就是我正要讲的。 看真是心有灵犀啊我们俩。我真要想着这个关于界限这个问题，所以这是需要教会有教导，而且不仅教会有教导，就是教会还要这么去做，大家要形成一个风气。像我们教会，
就不光是一个人知道，
不是，
其实整个年轻团契啊，年轻人们，他们其实都应该有这个教导，有被教导，
还不光是年轻人，整个教会的中年是一样的，中青年吧，中青年因为诱惑大一些嘛，
对，
就是需要教会讲台的支持，首先讲台上的讲道里面要带出来。或者是一些婚姻的讲座里面要带出来，还有在我们日常团契还有分享当中带出来，并且我们大家都这么去做。
对，
我就举例哈，就是真的，比如说我们基本上现在是约定俗成的一个一个什么叫一个习惯哈，就是弟兄和姐妹不单独聊天，这是肯定的。
你是说不单独是指的是
微信，
不单独在微信啊、微信。
除了说事工、真的有什么事工需要说，一般的聊天就不聊了。这样说吧，如果一个姐妹要找一个弟兄说点事儿，但是那个弟兄的妻子也是我们教会的，那么我们就会建议这个姐妹找弟兄的妻子，明白吗？
明白了，就是姐妹先跟姐妹聊。
对，姐妹先跟姐妹说，然后说我找你老公说点事儿，把电话给他，
告诉他，
把电话给他，
对对对，
都可以，就是用这个方法。而且哈，比如说对弟兄我们又这样讲的，如果有哪个姐妹约你什么事儿，你就告诉他我跟我太太商量一下，我跟太太一起过来，就是一定要把太太带上。就是一定不单独的弟兄和姐妹面对面，就是说就线下哈，我们现在这样讲，线下不单独的姐妹和弟兄在一个空间里面。
哎呦，那会不会有人觉得，哎呀，我这个打电话找，比如说我是个姐妹，我找弟兄，我这就说两句话，我还这么折腾，还得转一个弯。
但是如果你是找他，就是说事工，那没问题啊，就是有个什么事工跟你讲一下。但是如果说一些闲散的话，就是不是那么紧要的话，那就是不应该的了。比如说有个弟兄他特别喜欢策划，特别能策划，那么一个姐妹就跟他说了，哎，你策划一个什么活动啊，我们又去玩一玩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你就找他妻子呀。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种很容易陷入试探的。就是
特别好，而且
特别
一定要讲，一定要有教导，我觉得
是一个教导。还有就是以前我听一个牧师讲，他为自己立了好多条不就是跟异性交往的原则，包括他不搭单独姐妹的车然后还有不在一个空间里，包括比如说在牧师的办公室聊什么事儿，他会把门打开，不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当中，这些都是要特别警醒的。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是这么操练，就是姐妹找姐妹，弟兄找弟兄。
比如我在说个环境，比如搭车呢，很多这个弟兄姐妹都有车了，有时候聚会完了哈，可能就有搭车的，我想搭一个，比如说有个弟兄开的车，我想搭一下他的车，那你们这个有没有比如说坐前面坐后面还是多少个人坐，这个有没有一些
没有没有，这个肯定不律法，对，不律法，只是一些建议。
对对对，
建议的意思就是，就我一再强调的，就是你要知道人是软弱的，我不把自己放在试探中，对吧？而且按照新约里的标准，我头脑中犯奸淫就是奸淫了。对吧，你能保证你的心思意念里面那么干干净净吗？所以就是不要
保证，
对
对,
对，不要那么高看自己，就是这是我觉得比较保守的教会会强调这一点。没有律法，这完全
是你
自己，
不是律法，对，
不是律法。对，
你再说一下，这不是律法，而是真的
是
一个保护，就是真的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庭。
对，就是当你认识到自己每个人的人性的软弱，人的那个罪性之后，你自己做的一些保护吧。我觉得就我们比较现在是比较强调这一点，就有时候会发现，对，会发现异性他们之间就有时候说是事工嘛，说得多说得多，但有时候又觉得不是事工啊， 因为大家如果聊得多，那个关系就近了。如果异性的关系近了，其中如果两边都是有家庭的，其实就是有伤害啊。所以不要以为教会里面就不会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要警醒，就是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嘛，对不对？什么都要扼杀在萌芽状态，对吧？
这个对这个策略的前提是基于我们人都是败坏的啊，别高估自己的人性。
对的，对的。所以就是一般，所以如果比如我老公有什么姐妹需要探访的，他一定是叫上我。绝对的，
对，
这个是必须的，我们都已经达成了这个就是一致啊，这些都是的，
这是一定的。对，
反正一个异性交往的原则就是，建议就是两个异性不要单独在一个空间里面，不管是什么微信的这种线上的空间或线下的空间都不要单独，免于试探哈，一个总原则我觉得就是这个。
对，我觉得温馨师母这个补充特别好，而且温馨师母强调这个不是说我们在教会私下讲哈，最好是在讲台是在婚姻的讲座里面有一个公开的，因为说实在话的很多弟兄不知道，说白了真的不知道。这个都是在凭着想象和感觉在做事情哈，还不知道这个要有一些提防啊，要有一些提醒都不知道，所以教会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教导。
对，一个是教会的教导，第二个是教会生活里面大家一起的操练。
对对，就是把它形成一种风气。教会文化，对，
保守的教会文化。
对，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是会减少很多魔鬼的攻击嘛，哈，和试探。
对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呢，就回答到这里，也盼望能够帮助到这位姐妹啊，也希望她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和对她自己将来的婚姻负责任的一个选择吧。好的，我们情爱诊疗室婚姻咨询站就到这里，我们期待下一次和温馨师母相见。谢谢你，温馨师母，再见。
再见。
庄重的刺激，自从遇见你。